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弥迦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弥迦书。弥迦书是在约拿书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找到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弥迦书的第四章，是先知预言到末后的日子。虽然弥迦书只有短短的几章，但却可以比作犹太人的一天，从晚上直到早晨。先是晚上的黑暗日子，那就是头三章所宣告的审判。弥迦书第七章第十八节说，耶和华有何神像你？然后是宣告将来的审判，他们的罪孽导致可怕的审判。然而在审判的黑暗中，却有瞬间的曙光。现在我们要进入的是弥迦所预言的将来的荣耀，这是第四章跟第五章所说的。虽然现今是有审判，但是我们所注目的却是荣耀的光辉，是黑云遮蔽之后晨光的出现。下面我们来读圣经，请翻到弥迦书第四章第一节的经文。弥迦书第四章第一节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章圣经，对我们来说可能是熟悉的，因为其中所说的跟以赛亚书第二章所说的十分相似。我们已经说过，弥迦和以赛亚是同期的先知，历代以来不少圣经学者都以为弥迦可能是抄袭以赛亚的，要不然就是以赛亚抄袭弥迦的，总之就是两个人彼此抄袭。然而这样的争辩是无谓的，因为没有人可以找出真正的答案。其实圣灵是圣经的作者，他可以分别将相同的信息赐给两个不同的作者，他怎样感动弥迦也同样感动以赛亚，不就写出一样的信息来了吗？为什么圣灵要将同样的信息重复呢？理由十分简单，是因为这信息的重要性，因此它值得我们仔细的研读。弥迦书第四章其实是以但是这一个词作为开始的，只是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。但是这一个词不但将上下文连接起来，而且更让我们看见了它的对比，就是第四章所说的 跟第三章最后一节所成的对比。第三章最后一节说，所以因你们的缘故，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。第四章一开始则说，但末后的日子，有了这个担子，上下文的意思就清楚得多了。弥迦在第四章是将我们带进一个新的境界中，远远超过耶路撒冷被尼布加利撒所灭，或者是主后70年在罗马王提督的践踏下。这乃是末后的日子。在旧约圣经中，末后的日子是一个专有名词，是有它特定的意思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21节说，这是大灾难的日子，我们也称之为大灾难的时期。在短短的七年大灾难过后，耶稣基督要回到地上来，事实上他是在灾难的末期降临地上的，然后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因此末后的日子包括了大灾难、基督降临到地上以及基督所统治的千禧年国度。弥迦先知所说末后的日子，就是越过一切时间跟地理的界限，遥望将来的日子。黑暗越是深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所期待的晨光就越快出现。这现象是真实的，当以色列人受苦最深的时候，神就让他们看见晨光，叫他们仍然有一线的希望。这节经文说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。诸山这一个词可以做字面的解释，但同时也包括了寓意，有象征的意思。但以理先知就把它用在象征的意思上。但以理书第二章34节35节说，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，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在这里，但以理所说的石头就是指的耶稣基督。这石头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但以理所说的大山就是指基督的国将要在地上建立起来。这是属灵方面的解释。当然我们不能将圣经的每一段都加以灵异化的解释，除非它有圣经本身的根据，但我们仍然不可以忽略圣经字面的意思，因为耶路撒冷城本身就是坐落在一座山上的。弥迦所说的是耶路撒冷，而耶路撒冷就是千禧年的中心地，也是全球的首都。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流归是指一种自然的行动，是出自他们内心的意愿。虽然我们今天察觉不到以色列人有这一种的意愿，因为预言还没有应验，这种回归要在弥赛亚来了之后才得以应验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弥迦书第四章 第二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四章第二节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也是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预言，清楚地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归回本土的预言尚未应验。因为直到今天，世界各国的人并没有急着要往耶路撒冷去认识耶和华，而耶和华的话也没有从耶路撒冷传出来。即使是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，也正因为基督和圣经的缘故受的逼迫。由此可见，圣经并没有从耶路撒冷传出来。那些相信以色列人已经回归的人，他们的想法是幼稚的、天真的，也是毫无根据的。事实上，这日子还没有来到，我们也不用推想那正确的日期将会在什么样的时候发生，其实也不会有人知道，神也不会为此证实这事。弥迦先知所讲的这些预言，只能在千禧年国度实现的时候才可以见到。当时基督在耶路撒冷做统治者，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和首都，所有今天的各大都市，例如纽约、伦敦、北京等等，住在这些大城里面的人，都必来到耶路撒冷聆听神的话，并且接受神的教导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弥迦书第四章第三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四章第三节，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，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这里说到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，这里所说的仍然是耶稣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他要再降临到地上来统治这地，而各国的人民都要尊荣他。这是何等美的一幅图画，但是必须要等到弥赛亚再来的时候才得以实现。下面又说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。有些国家立国的时候，也许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抱负和理想，希望世界和平，不会再动干戈。可是在现实残酷的社会中，这根本是行不通的。列国相争已经不是新闻了，过去是这样，如今文明进步了依然是这样，并且还用了更强的武器，杀了更多的人。这节经文又说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当然，这在于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事，必须等到和平之君出现了才有希望。到弥赛亚执掌政权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见到如此太平的景象，但绝对不是现在。当然，我们都期待有这么的一天，个人放下自己的武器，不再侵略别人，大家安守本分，和平共存，是最好不过的。这不是一个乌托邦，一个不可实现的纯粹是精神上的极乐世界，乃是可以等待 可以实践的，但要等到基督掌权之日才可以看见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21节说，壮士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。将来在基督掌权的国中，人类可以享有真正的太平，各国不用再举刀兵，这是将来可以实现的日子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弥迦书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喝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。这里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喝，这种的情景今天可以在以色列国见到吗？当然不能。而我们今天是缺乏安全感的，我们无论出入都是提心吊胆，时刻提高警觉的，我们是惊慌的，无助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这美丽的预言中。这些经文末后的一句说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，这些话是神亲自说的。神说过他将他们带回本地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得享平安，得享繁荣。接下去我们读弥迦书第四章第五节，请你看弥迦书第四章第五节，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。在过去，各民都随意拜自己的神，但是将来，他们却追随永生的神，奉神的名而行。接下去，我们看弥迦书第四章第六节的经文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聚集缺腿的，招聚被赶出的，和我所惩治的。这里所提到的到那日，是提醒我们神所说的仍然是千禧年的国度。神说，我必召集缺腿的，招聚被赶出的，和我所惩治的。到底缺腿的、被赶出的和被惩治的人是指谁呢？就是指以色列人。过去神惩罚他们，赶散他们，如今神要把他们召聚回来。神是有恩典和慈爱的，神乐意施恩给所有的人，只是神同时也是公义的，所以他不能不惩罚那行恶的子民。那些以背向着神、背逆神的人，他必定惩罚。这不是神的狠心，乃是人自招的。但是神仍然没有忘记人，特别是跟他立过约的以色列人，神仍然等着他们的归回。因此神将来必要复兴以色列，并且要教导他们神的话语，让他们一心一意的、心悦诚服的归向神。神惩罚人，这是人自取的苦果，是人犯罪所招致的报应。神不需要为此不安、道歉或者是后悔。神招聚他的子民归回，并不是为了弥补什么，或者是表示他的后悔，只是神禁不住他那慈爱的本性，仍然向他的子民施恩而已。接下去我们读弥迦书第四章第七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弥迦书第四章第七节， 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名，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。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，从今直到永远。神说，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名。自从有犹太人以来，这么多年的历史中，从来没有一个时期是以色列人100%的敬拜神的，从来没有过。往往只是一些的愚民对神忠心而已。而神也在这一些特别险恶的情况之中，保守了这一小撮忠心的愚民。这些愚民就是出埃及前往迦南地的人的后代。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大部分都因为不信或者是悖逆神的缘故，倒闭在旷野之中，不能够进迦南美地。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久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坚持对神的信心而得以进去。其他的人，他们自己不能进去，只有后代才可以进去。所以在这么大的一群人当中，出现了一小部分的人，就是余圣的民。其后在以利亚的时代中，拜偶像之风盛行，甚至于以利亚也因此而感到悲观沮丧。他以为全国只剩下他一个人信奉耶和华了，但是神却告诉他，其实神保守了一小撮人的信心，他们是仍然忠于神的，一共有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这是因为他们害怕亚哈和耶洗别，所以都躲藏起来，以至于以利亚不晓得而已。因此我们深信神是一直的保守着属于他的愚民的，虽然他们因为信神而一直受到逼迫、虐待、杀害，但是神的能力却保守他们到底。在将来的日子中，他们必定能够进入神的国。将来能进入神国度中的，就只有真正的信徒以及那些愚民了。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《弥迦书》第4章第1节到第5节再读一遍。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：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会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，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喝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。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聚集瘸腿的，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，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名，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。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，从今直到永远。圣经就读到这里，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 我们读弥迦书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将来蛮有希望。虽然今天这个世界满了混乱、战争、杀人、流血，但是有一天主耶稣你自己要来建立你的千禧年国度在世上，所有那些信你的、爱你的、与你一同受苦的人要与你一同掌权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保守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仰望等候你的再来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我为你祷告，请你写信来。